鼓励判断好的判断需要经常练习。我们应该鼓励判断，而不是打击判断。现在教育很少教导儿童如何判断。因此，当我们看到自己的子女在毒品、性、价值观和人生意义上不知何去何从时，也就没什么好奇怪了。在艺术领域中，批评式的判断是必须的。不论是视觉艺术、音乐、电影、舞蹈或雕刻，艺术家必须学习如何判断，诸如五官的比例、如弦的配置、音调的高低等，都必须决定。在创造时，我们必须随时就创造过程的现状进行判断，距离目标还有多远，所采取的行动是否可行，目前的现况是好或坏。如果不能给予轻重之分，将很难知道自己的人生立场以及到底为什么而活。刻意回避轻重之分的结果，将助长每一件事专断的气焰。如果每一件事情的价值都一样，那么就没有一件事真的有那么重要了。艺术家系学生在上素描课时的一门重要基本课程，价值学习。学生的素描画中，物品的表面明暗不一，利用光鲜明暗的差异，可以在二度空间的画布上创造三度空间的感觉，正好定义了物品的空间感。这种光线明暗对比的关系就是价值。我们在这里所学到的经验是，我们决定生活中哪些价值较为重要，哪些较不重要。我们创造了优先价值，我们决定自己生命能量的方向该往何处去，而不该往另一处。避免做决策判断的人将发现，很难将心中的欲求塑造出一个明确的方向。这并非由于这些人不关心自己生命之所欲，而是他们在创造自己所欲路上遭遇极大的困难。几年前，我送给一位朋友几本关于访问艺术家的书籍，他很惊讶地发现，这些艺术家的意见还真多。他来自永远不会强烈坚持己见的学术界，或者至少那些人绝不表达个人较强烈的意见。他在攻读博士学位的过程中，学会如何保持中立的立场，但他看到的这些艺术家却个个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没有脚踏两条船的情形。这是否只是职业不同所产生的差异？艺术家若要达到最高的艺术境界，绝不允许当其强派。在传统中，艺术家不但要做一判断，还必须诚实地表达判断。对于自己的愿景，艺术家绝不妥协。一旦妥协的话，势必无法创作真正的艺术。在练习和掌控批评式判断的同时，你会变得对各式各样的观点更开放。事实上，当你有一个坚实的意见形成基础时，知道别人对某一问题的看法是有用的。有些人为了表示开放接纳各方意见，力图避免下判断，但所得结果正好是不开放。这些人往往将狭义的反判断主义加诸于别人身上。虽千万人无往矣，许多身边反抗顺应导向的人常会为自己的工作表现寻求他人的认可或赞赏。他们需要外在的肯定，还能对自己本身与所作所为感到安全。他们的成就感完全取决于别人的意见。这与我们所讨论的认可有相当的差异。如同贝多芬所说，这世界就像一位国王，略施小惠就想要获得别人的奉承。但真正的艺术是自私与固执的，不会落入谄媚的陷阱中。在创造导向中，重要的并不是你如何去做，而是你的愿景，你想要创造的事物是如何的接近完成阶段。即使每个人都对你的创造物发出赞美之声，但若创造物不能满足你的愿景，你还是无法认可它已经完成。从另一方面来说，即使千万人对你的创造物弃如敝履，但是若它已符合你的愿景，你就可以自豪地说，我已经完成了。只有你才有资格认可自己的创造物已经完成。自我繁衍的创造，当你的认可自己的创造物时，你同时释放了蕴含在完成阶段的特别能量。此能量的一个作用是催促你迈向另一崭新创造周期的萌芽期。每一次完成创造的动作时，生命力就会聚集在一起。因为生命会繁衍生命，此一能量将透过新的创造以进一步扩大其表现。在完成阶段中，你的灵魂正静待下一回合的创造。艺术家扎贡在形容他的完成阶段时是这么写的：愿景逐渐实现时，心中激起一股兴奋感。 此际，我加快画笔的速度，信心也跟着油然而生，似乎在说，你就快完成了。此时完成已是轻而易举，或许还需要稍事修饰，但整体而言，我已知道它完成了。以往当一幅作品完成时，我习惯坐下来观看，不急着进行下一幅画。过去几年来，我的作品大量增加，因为每当完成一幅画时，我就顺手抓起另一幅画布，在上面随意画上几笔，以你保持创作的热度。你的生命可以是一连串会自我繁衍的创造。